你把眼睛闭起来，你就看不见了，所有一切色相没有了，立刻就空了。你晚上睡觉睡着了，人家把你抬走了，你都不知道，不是真的呀。你身都不是真的，何况身外之物。你操这种心干什么？你不叫冤枉吗？利害得失从心里头啊连根拔出。我们先清净，只有清净心是真的，染污的心不是真的，清净是真的，平等心是真的，觉悟的心是真的，慈悲心是真的。学佛学真的，不要学假的。这个道理啊，一定要懂啊，你才有悟处，悟了一定要落实。那个心里头立刻就改变了，这叫开悟。这一改变了啊，就其入境界，入佛之见，《法华经》上所说，一入佛之见就是超凡入圣，凡圣的一念之间，一念觉，凡夫成圣；一念迷，那你就又堕落在凡夫。凡圣在世间作为不相同，世间凡夫齐心动念为自己，总没有忘掉自己，这个错误的执着可以说根深蒂固啊，无量劫来培养养成这个习气啊。所以听经境界依然转不过来，也就是说很不容易呀，开悟很不容易，转凡成圣。不但这一点不容易，你转恶为善都做不到啊。什么是恶呢？恶的根源自私自利，起心动念想到我，想到我的家啊。现在我们有个道场，起心动念想到我的道场，只要加上个我的，就你呀、啊，你没有觉悟啊。觉悟的人起心动念呢，想一切众生，想整个社会，整个世界，决定不想走，没有自己啊，众生就是自己，宇宙就是自己，这个见解想法看法跟佛菩萨跟化身大师无二无别，这是你呀、啊、真的进入佛境界了，你得到佛法的受用啊。这为什么？为众生，为苦难的众生啊，为正法久住而已啊，哪里是为自己的？学佛学了这么久了，总要把这个念头转过来， 此地经文一开端，随其所见，他所见到的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一叶方中啊，这是讲十方世界，所有诸佛种种色相形貌不一样。我们在经上常常听到佛佛道同，为什么诸佛如来色相形貌不一样？诸位在此地必须要明了，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没有形色，也没有相状，清净法身，周遍虚空法界，没有相啊，但是它能现象。相是怎么现的呢？楞严经上说的好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。众生心里想佛，想佛什么样子，佛就现什么样。想菩萨什么样子，菩萨就现什么样子，不是一个样子啊。你要不信呢，你仔细去观察中国人造的佛像，哎，面貌像中国人；日本人造的佛像啊，那个面孔像日本人；啊，泰国的佛像啊，你看下巴尖尖的，很像泰国人。西藏人的佛像一看是西藏人，随心应量，它不是一个像。普门品大家念的最多，经上说得很好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佛就现什么身，所现的身全是佛身，佛现的啊。我们不能够执着一定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哦，这个叫佛身，现个童男童女就不是佛身了，还是佛身呢。我们肉眼凡夫看不见，不知道哪个是佛。善财童子在此地大彻大悟了，吉祥云比丘代表的是圆教初住，圆教初住已经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，他有能力看得见佛，无论现什么身他都看得见，他都知道，所以他见的是种种色相形貌。佛在人间教化众生显人相啊，佛在畜生道教化众生呢，要显畜生相，一定显同类身嘛，因为人跟猪讲经说法他怎么会懂呢？哎，这个不能沟通嘛，那要度猪怎么办呢？佛显一个猪身，跟猪在一起，你天天看猪在叫，他在讲经说法，你怎么会懂呢？要度那些鸟，哎，佛也现个鸟的身。你真的要懂得了，哈，这个眼睛一看，这个世界全是诸佛菩萨在讲经说法，在广度众生啊，都是说于此时。啊，形是形状，貌是容貌，形貌不一样。我们必须要通达，要明了。最重要的，要知道一切诸法的根源。华严经上说得好啊， 虚空法界，义正庄严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心跟识是虚空法界一些义正的大根大本，同一个根本啊。你今天听说了，是佛在经上讲的，你听到了，你有没有觉悟？如果你听到这句话恍然大悟，你开悟了，开悟之后怎么样？你的清净心现前，平等心现前，知道什么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一切人，一切事，一切物跟我是一体，自他不二。你看我，你还分自分他、喜欢这个讨厌那个，你没有开悟啊，你哪里开悟？今天这个社会上骗人的事情很多。我有一年，这个说这个话大概可能有十几年前，我在洛杉矶讲经。洛杉矶听说有五个年轻人开悟，这个藏传的仁波切喇嘛给他们授记，这五个人开悟。我到那边去讲经，他们也来听经，听完之后啊，要我给他授记，说他开悟了。我眉头一皱啊，我说我跟你讲老实话，不骗，我说你们没有开悟。他非常生气呀，这个活佛都给我证明了，给我受记，我开悟了。法师，你怎么说我没有开悟？我就说，就凭你这个态度，你就没有开悟。开悟的人是这种态度啊。然后我再告诉你老实话，我没有开悟。你来问我要我给你受记开悟，我没有开悟啊。你来找我，可见的你没有开悟。你开悟，你还会来找我？骗人的啊，这个世界多少年轻人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，依旧是听骗不听劝，认假不认真啊。开悟是佛菩萨了，不是凡夫了。超不但超越六道啊，超越十法界了。自心本具的智慧德能都透出来了，纵然没有圆满透出来，透出一分，我们这个世间人没有人能跟他相比。赞叹他高兴，说不好听的话生气，这是十足的凡夫，哪里是开悟的人啊？开悟的人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他还把虚妄当作真实，哪里开悟？所以千万不要听这个人开悟了，那个人开悟了，全是骗人的啊。他要开悟的时候，你可以试验试验啊，你狠狠地骂他一顿，看他生不生气。他也会生气，没开悟啊。你赞叹他，他很开心欢喜，这人没开悟。小小的这画风啊就吹动了吧，他算什么？没有功夫啊。 小定都没有啊，何况开悟啊。这有定功的人的时候大风吹不动，那不是开悟，那是有定。得定之后啊才能开悟，他连定都没有，哪能这谈还能谈得上开悟啊。不要被人骗啊。这个世间世尊在楞严经上说得很好，邪思说法无恒火煞啊，此地讲到种种色相种种形貌，这个意思很深很广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，印度是宗教之国，我们在经上看到记载96种外道，用现在的话就96种宗教吧。宗教何以称外道呢？外道不是贬低人啊，绝对不是贬低，不是侮辱。外道这两个字含义，心外求法叫外道。我们学佛了，皈依三宝了，甚至受了戒了，出了家了，如果依旧是心外求法，那还叫外道。这个外道佛教里头叫门里外，我们佛门里面的外道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今天出家人有几个不是外道。我们还是在心外求法吗？心外求什么法？到处去化缘就是心外求法。你要钱干什么法？昨天从鸡足山来了一位法师，非常难得，受了不少辛苦来看我。他今天下午回去了，上午呢给我见了一次面，告诉我云南那边佛教的状况，希望在那边把过去祖师的道场恢复。好的，这个是菩萨化心。菩萨化心啊，一定要有菩萨心。建道场要不要化缘呢？不要。求人难啊，求人看人的脸色，这个人不是菩萨。连世间人都常说人道无求品自高啊，不是为我求，为众生求，为众生求，更不要求人。求人干什么？求谁？求佛菩萨。我们求什么人来护法了？佛菩萨来护法，我们就求。佛菩萨怎么求法呢？信解行证是这个求法，不是每一天在佛菩萨面前祷告啊，那个没有用处的啊。每一天香花水果来供养，那叫八戒菩萨啊，菩萨不会受你八戒的。我们展开经卷，具足信仰，能结经义，义教奉行，佛菩萨 护法龙天决定护念，决定护持，这就对了。过去祖师大德那个丛林怎么建成的？我今天举一个例子，他也是现在念佛修净土。李延池大师是好榜样啊！李延池大师，净土宗的一代祖师，他的云栖寺那是个大丛林呐、啊。最初，老和尚一个人在那边搭个小茅棚啊，在那边进修啊，就是我讲的具足信解行证，感应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啊，在山上修行了几年以后被人发现，哎，这个法师不错，很有道德，是个真修行人，于是真正想修行就亲近他老人家。山上很大了啊，你要来亲近老和尚不拒绝，旁边呢再打个茅棚，以后人越来越多啊，自自然然形成了丛林道场，不是有计划的，先画图啊，啊，再怎么样去化缘募捐来建，啊，建好了建个大丛林没人住，你不叫造罪业啊？现在这个社会我们看到很多，有很多人出家，啊，什么原因出家的？看到你这个寺庙很大，啊，我钱财收入很多，啊，想来分你一分呐，啊，他来出家了。因地不真呢，国招于取。如果看你住茅棚，吃的也没得吃，穿也没得穿，他不会来出家。看你这个样子，他不来了。真修行的人来了，假修行的人远离了。所以我告诉他，道场丛林的形成不在我们这一生。啊，我们这一生呢，好好的修行，扎根。住茅棚扎根，第二代、第三代、第四代，也许开花结果了，这个丛林形成了。你看禅宗，禅宗道场，大魔祖师把禅传到中国，到第八代才真正开花结果。啊，慧能大师是第六代。六代是法传出去了，真正这个气魄形成啊，道场的形成，第八代啊，马祖百丈的手上啊，马祖建丛林啊，百丈立钦规啊，传到第八代啊，不要在我这一代完成，成不了的。你要有这种认知，有这个耐心。你也等到底下第八代的徒弟才把你这个道场建成丛林，你是菩萨，你是真善知识，你现在到处化缘去建这个道场不知，这是错误的。为什么呢？建道场处处操心，处处具想，你的心不清净，一念佛求往生去不了，信尽则佛途径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第一个条件心清净，心不清净你怎么能生净土？我跟他讲的是真话，我不欺骗你，你这么远到这来看我，我要是骗你我对不起，我句句跟你讲的是真话。那么佛陀在世，宗教这么多，于是 诸佛的色相形貌，当然就个个不相同啊。特别在藏传佛法里面呢，所供奉的佛像、菩萨像、神像，全是诸佛如来化身的啊。这个就是普门品里面所说的，愿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。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啊，印度也没有统一，就像中国春秋时代一样啊，国家都是小部落，没有统一啊，秦才统一中国。每一个小国家由于交通不方便，许多人呢真的是老死不相往来，就形成了每一个地区他们的风俗习惯啊，他们的文化宗教信仰，所以才有这么多不同的宗教啊，每一个地方供奉的神像不相同。释迦牟尼佛化身菩萨们，他们大慈大悲，能够普遍的应化在世间啊。到世尊来，世尊出现，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明白，大家才恍然大悟。可是佛怎么样？佛不破坏你的宗教，不破坏你的形象，真是杂花庄严啊，美不胜收啊，相不一样，作用不相同啊，体是相同，体是一个啊，所以根本是一个，目标是一个啊，都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目标相同的。一直到今天，世界上所有一切宗教无不如是啊。所以我跟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宗教接触，我见到神拜啊，我到他们教堂，他们教堂供的是这个神像，供着他们的经典，我进去拜，他们看到都很惊讶，也非常赞叹，非常欢喜。我们佛教拜他们的神，我教他吧，他不拜佛，我拜他们的神。他来问我，你为什么要拜我的神？你们的神呢，是我们佛化身的，我看到你们神是看到我们的释迦牟尼佛，他就很惊讶了。所以我当然要拜呀。然后我告诉你，释迦牟尼佛也是神的化身呐。二而一呀，一而二，没有差别。差别的呢，是你自己的妄想分别之处，从这个地方出了差错了。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法法皆如啊，法法皆真啊，你才能见到一真法界，你才能见到所有诸佛种种色相形貌。你不能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永远见不到啊。那我们这个经典不叫白学了啊，这不要说是我们佛门了， 连外国人、英国人，汤恩比博士，70年代他曾经说过，要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，这是外国人说出来的。他何以能说得出这句话呢？他了解事实真相，法法皆如啊，这才能解决问题。如果不能够彻法根源，这个社会的动乱、天灾人祸，没有法子消除，人心不肯回头啊。杜甫佛经才彻底明白这个道理，读儒书才知道以什么样的心态来过日子，来处事待人交。汤恩比博士说得好，所以现在英国我听说学校里将佛经列入课程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学生在课本里面学佛法了。基督教的国家，仅在这个时代里是无限来提倡，澳洲在跟进，我们看到很欢喜，看到的非常尊敬。神通这两个字在今天的社会特别需要，一些众生之间产生了许许多多误会，隔阂、猜忌，我们想想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？缺少沟通啊，缺少往来啊。如果常常往来、密切往来、彼此互相了解，什么问题都没有啊。人与人之间要通啊，国家与国家要沟通啊，就不会有战争了。族群与族群之间要沟通啊，不至于产生误会。宗教与宗教之间要沟通啊，不会产生摩擦。现在世间还有宗教战争，什么原因呢？不往来吗？彼此互相猜疑，越猜越错，最后造成冲突，造成流血，都是缺乏通啊。我们一个人的身体血气要是不通了，我们不就生病了吗？那病从哪里来的？就是你的管道哪个地方阻塞不通了，你的毛病就出来了。医生给你治疗，治什么？把你不通的地方啊把它打通，你的身体健康就恢复了。 我们血气本来是畅通的，为什么会不通呢？你有自私自利，你有是非人我，你有贪嗔痴慢，这些烦恼在里面搅和，就阻塞不通，病从这么来的。所以佛说贪嗔痴叫三毒烦恼。三毒是什么意思？今天的话来说，最严重的病毒，你里面有病毒，外面有财色名食睡的诱惑，内忧外患的一绝活，你怎么会不生病呢？你怎么会不死呢？内要是把三毒烦恼断，外面五欲六尘你能够克制，不受它干扰，你的身体永远健康长寿，你不会老啊。你可以在这个世间活得很长久，但是不老啊，不衰不老啊。诸位在此地看到新加坡这个101岁的年轻人，就是这样的，不衰不老。他说我们需要高寿，但是我们不要老。你们看到吗？怎样不老呢？没有贪嗔痴就不老，无我就不老。是这就是真的无我啊。现在101岁，每一天很勤劳，从早到晚帮助穷人，帮助病人，帮助老人，天天做这个工作，做得不亦乐。这个是我们的好榜样，为我们现身说法。他通啊，他没有阻塞。诸佛菩萨对于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人事物没有一样不通达，这叫神通。神通加上一个神，不是我们凡夫能够想象得到。换句话说，超越了我们的常识，超越了我们的想象，圆满的能力显现了，圆满的智慧呀，圆满的德能。诸佛如来有，我们个个人都有。华严经上华严经出现品讲得好啊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你看佛一句话把我们的病根说出来了，病根是妄想分别执着，因为你有妄想分别之处，所以佛果上种种色相形貌神通受用游戏通通消失了，都得不到。你说这多可惜。学佛没有别的，恢复我们自信本具智慧德相而已呀。你要怎样的恢复？听佛的话， 佛所讲的话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，绝没有一句一个字是虚妄的。我们要能信，要能解，更重要的是要能行，完完全全的做到，这样才能得诸佛如来加持，才能得龙天善神护佑啊。所以神通两个字在今天我们要特别注意，要学通。人事物里头所有一切障碍要把它打通，这样才能解决问题。受用，受用是大自在，大自在的受用是什么？知足啊，知足常乐。你看看菩萨成佛，这是世尊在所有经论里面都是一致的说法，没有两个说法。菩萨示现成佛，先要去当后补佛，先要去做后补啊，也叫做补处菩萨，先要做后补佛，然后才能做佛。后补佛住在哪里呢？就像从前这个帝王时代，那个后补皇帝呀、就是太子啊，太子住在东宫啊。佛家也是如此，菩萨做后补佛，这个后补佛一定住在斗帅内院，斗帅厅。斗帅是梵语，他的意思是知足。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斗帅是表法的。菩萨什么时候知足了，他就有资格做佛了。不知足没有资格做佛，知足常乐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是现给我们看的知足，知足就常乐。佛在经上讲了很多，知足者富啊。那世间什么叫富有啊？知足的人叫富，他家财亿万，他不知足，他还是在贫呐、他还天天在求财呀、他还没有满足啊，那个人很可怜啊。知足的人身上一分钱都没有，他富足。你还有求，你看我没有求了，无求必有求，高明太多了。释迦牟尼佛的生活，三衣一钵，日中一食，树下一休，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快乐。他这种生活实现的是什么？知足常乐。教导我们离苦得乐。苦是什么？你的包袱太多了，累赘太多了，苦啊。 啊，这个是真的可怜悯者。什么人最落呢？把这些包袱放下就落了吗？聪明人会享受，会享乐。住的房子，住小小的房子，快乐。整理很容易啊，你每天花个十几二十分钟就整理得干干净净，你就享受了吗？如果你是浴室呢，你买个大房子啊，每一天打扫环境啊，需要好几个钟点，你不叫苦死了啊？我在美国看到有很多同修啊，都住了些大房子，我在旁边看，不是人住房子，房子住人啊。人是房子的奴隶呀！啊，工作又很忙，啊，在美国每一个星期是两天休假，两天的时间就整理他的环境，啊，一点休息都没有，苦死了！哪有我们这么自在啊？天天去游山玩水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得到。